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282首，赞美诗282首。亲爱的同工，各位弟兄姐妹、长老、执事，大家晚上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小弟有机会能够再一次能够在台上跟各位分享。小弟最近的一些感触，晚上小弟就靠着圣灵的带领、信仰生活的体验，用拿什么来见主面这个题目来跟各位兄姐我们一起学习，我们彼此勉励。10月2号的早上，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兄姐都会来参加一场追思礼拜。这场追思礼拜是维亚的姐妹的一个追思礼拜。维亚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熟，在8月底的时候，我女儿跟我们讲，维亚她因为确诊被送到长庚的急诊室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震撼。接着又听到他在加护病房靠着叶克膜来维持他的呼吸以及心跳的时候，我们更加的震撼。在 过了几天，在九月四号的中午，啊，那天刚好小弟跟太太，我们那时候在公司，因为我们隔天就要参加一场宠物的展览，所以我就跟我太太去公司再盘点一下要准备的一些参展的一些库存。啊，我的女儿就传信息给我，她说薇雅老师在不久，在今天就会离世了。那我们听到这消息的时候，真的心中五味杂陈了哈，因为我们都很熟，他也非常的爱主，他也做了很多的功，所以当时候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马上就祷告。我们都知道神他的旨意原是美好，那神也在最当的时间，最好的时间来把薇雅给接走。我们也在祷告的时候求神能够安慰他的家人，能够也坚定他们家人的信心。后来我太太有跟我们分享，她以为她是 很想念薇雅，所以她看到，她跟我们分享说，那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她有看到薇雅微笑着跟她挥手道别。她以为是因为我们都跟薇雅非常非常的熟悉，那因为她是事后分享，我们才知道我们为什么跟薇雅那么熟，是因为我们曾经共同有好几次在参加葡萄园生命教育的守望组，我们一起同工过哈。那我的两个女儿也一直都有跟她一起同工哈。我们真的很怀念她哈。因为这个事件，所以小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要离世的时候，我们要去见主面了，我们可以拿出什么来见主面？拿出来是我最好的，我拿出来是主耶稣他喜悦的，来给主耶稣。就好像当我们要跟一位非常尊贵的人见面的时候，我们会带什么去见他？我们一定是带最有价值、最有诚意的礼物去见他，来当作是见面礼，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那我们甚至会去打听、去了解这个尊贵的人士他喜欢什么，而我们会投其所好的，带他最喜爱的来当作见面礼。当我们离世的时候，世界上属于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名利、社会地位一样都带不走，包括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友情、我们的亲情一样，瞬间在我们离世的时候都归零，如同传道书一章二节所描述的虚空的虚空。啊，小弟曾经听一位传道人分享，他还是神学生的时候，有一位资深的传道人来给他们上课，他有问他们这些神学生一个问题，他问神学生说，如果一位信徒灵修很好，聚会都不缺席，也没有犯致死的罪，但是教会的圣工他都推辞，他会讲啊，我没有恩赐啊，我也不会领诗，也不会诗琴，我也不会吹事等等， 那个资深的传道人就问他们，像这样的信徒能不能得救？好，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这个里面有我刚才问的一个答案，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在新约三百六十八页，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当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能带什么？我们什么都带不走，但是我们带给主耶稣的就是我们做工的果效。我们信徒的想法跟做法是真的合乎神的真理，还是偏向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成功的人，他的标准是什么？是名利，是财富，是社会地位的高低吗？还是做多少善事，捐了多少钱给慈善团体？这些事情的累积会到什么时候？就是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刹那，开始都归零，都化为虚空。但是有些人他做的事，侍奉是有果效的，做圣工的态度跟精神是积极的，所以这做工的果效会随着他们直到永远。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为永生的事情来效力。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节在 新约三百十五页，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当他要升天前跟门徒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就不翻了，这边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就必得着能力。什么能力？这个能力就是恩赐，恩赐就是侍奉神、为神做工的能力。有些信徒他们注重灵修，注重聚会，当教会需要他们协助圣工的时候，他们就推辞。他们把神赏赐给他们的恩赐白白的浪费了。我们来看一段经节，以弗所书四章七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七节，在新约两百七十二页，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第十节。对不起，第七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主耶稣他知道我们每个人在世上的任务，他也知道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侍奉神，来传他的福音。所以我们应该在自己所得的恩赐上专心，并追求造就群体的恩赐， 他的目的就是要造就教会。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接着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按照着个体的功效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可见神赏赐恩赐给每一个人，我们信徒绝对不能脱离教会的侍奉生活。我们教会侍奉所强调的，不是我们互相来比较恩赐的大小，或是你比较行，我比较弱一点，不是，乃是各个肢体的搭配跟调应，如何才能够达到和谐的侍奉，以建立基督的身体，荣神一人，是我们每个侍奉者的认知跟共识。我们来看一段经节，这个经节是我们都很熟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在新约的三十七页。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有讲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拾童女的比喻，第二个比喻是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那晚上我们要分享的是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那我们知道有零五千的，在这一段经节里面，在十四章十四节到三十节，有零五千的、零两千的、零一千的。那我们先跳过零五千的跟零两千的，因为零五千跟零两千的他们都很勤劳，他们拿了这些银子之后马上就去做买卖。但是这个领一千的呢，他做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来看二十四节。二十四节，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银子在这里。二十六节，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敛聚，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夜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说着就躲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二十九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们，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躲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刚才小弟所分享的一位传道人问陈学生，当一位信徒他很注重灵修，他都来聚会，没有犯致死的罪，能不能得救？答案很明显，就是不能得救。所以我们要警惕自己，不要犯了跟零一千的仆人同样的错。以下有两点来跟各位分享。第一点，就是 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的才干跟恩赐。那我们在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在群体里面，能力大的人通常比较受到关注，并且赋予更多的责任。相对的，恩赐能力比较小的，往往不被别人注意。那他个人也不觉得自己可以有什么样的作为，甚至他也许会自暴自弃。但是这是社会的情况，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在神的家来做复制，来做一个循环。如果我们信徒在教会当中，我们自认为自己无足轻重，然后就很轻易的去推辞各样事工的话，我们就疏忽荒废神所给我们的恩赐，自动将自己的恩赐给归零。这样想这样做，是我们是无法在主面前有所交代的。我们刚才有提到领一千银子的仆人，他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他平白的埋没主人所给他的资产，他就那边偷懒度日，连将银子放在银行生利息，他也觉得是多余的。这样子怠惰，终于惹怒到主人，让主人生了怒气。这提醒我们，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才能够成就更多更大的商贡。第二点要跟各位兄姐勉励的，就是我们对主人的认识要很清楚，而且要对的认识。也就是说，林一千的他对主人完全是偏差的，他以为他很认识主人，但是其实不是。我们俗语有句话说，成功的人找方法，失败的人找理由。当领一千的仆人向主人交账的时候，他在答辩当中，他甚至推诿搪塞，更是心存恶意的来妄论他的主人。他称主人是忍心的人，忍心的原意就是严厉跟刻薄。他跟主人说，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意思就是说，他这主人非常的会剥削、剥削来压榨人，在扭曲主人的形象的同时，也显示他对主人缺乏真正的了解。主人的需求、主人的性情、主人的法则、主人的全能，他都不探查。对于自己的懒散不作为，他却有自己的借口，有自己的私意来做遮掩。这种仆人，主人的不喜悦，我们可想而知。那领一千银子的，成了无用的仆人，被丢在黑暗里，承担了刑罚。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个在哥罗西书一章的第十节。所以我们是属神的人，千万不要因为无知来得罪神，成为他眼中的恶仆。小弟也曾听到一位传道人这样的解释，按才干受责任的一个比喻。他说，领五千银子的意思就是神要你尽本分，做你原本擅长的领域，让你完全做得得心应手。这是领五千的仆人。领两千银子的就是神要你做尽本分，要只要受过训练，仍然还是让你可以胜任的事情。这是领两千的仆人所做的事情。 领一千仆人他是什么？这是领一千，这是神要你做不擅长让你只想逃避的事，这个仆人他就是这么做的。我们看了这个比喻，我们都知道这个比喻不是要让我们去教会的信徒去做互相的比较，谁领五千啊，谁领两千啊，谁又是领一千的。我们也不要老是觉得别人为什么可以那么蒙神来眷顾，可以领五千，那我却没有，也不用一直揣测我到底是领多少，我要付出多少才能够不会被神丢在黑暗的黑暗之处哀哭切齿。难怪主耶稣在说这个比喻的时候，没有说到，主耶稣没有提到人没有才干，所以没有领到银子，因为教会里没有一位信徒是没有才干的。只要受了洗，只要我们领受圣灵，人人都具备为主做工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信仰的抉择的时候，都是独立的向神领银子的机会，这无关他人。也因为每一次神给每一个人每一次的机会，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里面的心意跟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来决定我们这一次是领五千还是领两千还是领一千。当我们领到一千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哎，这个圣工是我不擅长的，我跟这些同工合作其实我不太愿意，所以我不愿意做，我想要逃避，想要去推迟。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在自己最不擅长的领域跟我们平常比较少合作的同工，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同样的一件事工的时候，其实我们得到的反而是比领两千领五千的成就最多，因为我们学习所得到的，这才是主耶稣要给我们所要学习的，这是他最好的美意。甚至我们可以在学习当中，我们虽然领到一千，但是我们可以甚至可以得到神比领五千的更大的赞赏。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有在进步，感谢神让我有这次的机会，我又能够成长，我能够在灵里面，我又能够有所的进步。当我们每次在赚得银子做这些累积的时候，我们将会成为我们以后我们离世的时候上天国做工的果效，就是靠这样子一直在累积，一直在累积。我们这一生的做工态度是积极的或是怠惰的，我们自己最清楚。当神再来的时候，我们在接受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不用跟神抱怨为什么我的做工的果效是那么样的少，因为神都知道你有没有积极，你有没有一颗学习的心，你有没有一颗顺服的心。一件圣工神发派下来，对不同的信徒来说，那是神给我们一个要我们做擅长的领域，让我们完全可以做的这件工事得心应手。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把握，或是神给某一个信徒一个要他们只要受过训练仍然还是可以胜任的事工， 但若是神，就像小弟刚才所分享的，神给我们是一样我们不太擅长的工，我们用什么心态我们可以来面对它。从以上的比喻我们都知道，主人要求仆人的态度是什么，就是要积极，要积极的进行，而不是消极的保守。也就是说，主耶稣要我们在圣工上要积极有突破，而不是消极的保守。因为这个仆人消极的保守，我们看马太福音25:26，这边主人跟另一千的仆人怎么说？主人回答说，26，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炼器。这就是主耶稣对于没有用心随随便便的仆人给他的一个评价。圣经里面我们在这一段，又饿又懒的仆人，这个饿在原文里面是没有价值的低贱。这个主人对这个仆人的评价是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懒的字义就是懒惰、怠惰、退缩。也就是说，我们做圣工的态度不应该是随随便便，我们在做圣工的时候穿着也不要马马虎虎，也不要随随便便啊。感谢神啊，我小弟一直记得黄家明传道那时候来注目的时候，他有要求领事的人的弟兄或是姐妹一定要穿着整齐，领事的弟兄一定要穿衬衫打领带。到现在小弟觉得这就是做工服侍神的态度，而不是穿个牛仔裤、穿个七分裤、穿个球鞋啊，这样就要来领事，是吧？这是这个态度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主耶稣希望我们是忠心，可以信赖，对圣工的态度是积极的。我们可以是神可以依赖的、可以放心的来交托的仆人，如同我们每个月所拿到手里的安排表里面，我们被负责人、被神安排的统领，每一个都是可以放心的，可以被安排、可以被信任的、可以被托付的啊。不论是司勤、领事、翻译、接待、访问、炊事，都是可以让负责人安心的。而被安排工作的同龄都会稳妥的把每一件工作、每一件圣工都稳妥的做好，完成他的任务，这才是主耶稣所喜悦的。现在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来理解到，神的工是需要有人来做，没错，但是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清楚的认知，教会中的每一样事工并不是非得要某些人来做才可以，也不是该由谁来承接这个事工。承接这个事工是看每个人是否能够发出爱神的心，来看每个人是否选择袖手旁观。这就是你要把这件事工做好的态度跟精神。我们来看罗马书12: 第三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八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八节，这一段我们一起来念一次。第三节，我凭着我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第七节，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就当甘心。最后小弟来讲结论。我们的才干跟恩赐高的，必然不等同良善忠心的仆人，又恶又懒的仆人也非才干恩赐较低的宿命。会成为哪一种仆人，我们要看个人的心态跟执行力来决定。使徒保罗曾经勉励我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这个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八节。我相信保罗他在做圣工方面，因为他得到神奇妙的拣选，他也知道神托付给他的是什么，他也知道当他还没被神拣选之前他的作为，所以他就拿出最好的精神，最好的态度，无论是他的肉体，他的精神，他随时遭遇到非常的痛苦，甚至随时都会离世，但是他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知道神的爱是他，神的爱一直激励着他自己。主耶稣在临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在他的面前交账，所以我们应该趁着白天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这段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九章四节。我们要把握每一次做工的机会，趁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还有精神，我们还有体力，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的来工作，免得年纪大了，身心开始衰微了，开始衰败了，我们的机会就会比较少，虽然我们还是有其他的工可以做。我们尽量要把握我们的机会，我们才不会让这么好的机会来失去，我们才能够纪念来创造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还要看重自己的职分，在教会的服事上，我们能够做一个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将来与主同享天国的福乐。感谢神，今天小弟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十八首，赞美诗第十八首。
歌颂耶稣全能人啊，天国文门为我开，在那光明荣耀不定，主被安在要再来，我们都要会见家，今世向那里乐无恙，我们要与主同住，送主恩永远向东方，我们在世如同隔离满天黑云遮前途，等归天家荣华美地，就太起爱有光，我们都要回天家，今世向那里的无恙，我们要与主同住，送主向东方，我们应当坚信忍耐，日日殷勤做主公，尽心预备等主再临，一同对决于风中，我们都
感谢神，我们现在要来做感谢的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主能够保守，让我们教会能够圣灵充满。我们也要彼此代祷，让我们有一颗更顺服的心，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也祷告，不要让属世的恶能够进入我们的教会，我们更要同心努力为复兴兴旺教的福音来祷告。我们也为了我们所关心的同龄能够为他们祷告。最近这一波疫情，小弟家里除了小弟以外全部都确诊。感谢主，他们现在都已经都可以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去。不管是大人或是小孩，我们都有神的旨意，有神的安排，我们只要接受，神就会帮助我们。我们也要好好的保重自己。虽然疫情很严重，但是我们有依靠，我们的依靠就是我们主耶稣。感谢神，我们一起跪下祷告。